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致罕思铎：你们要效似基督，不被任务和成果所定义。教宗指出，愿受苦之人能在天主的爱中寻得平安。教宗的关怀给乌克兰人带去温暖。教宗梁十四世写给西班牙思铎的信函，有如已到宗座劝谕，畅谈思铎职务及其在当今教会和世界中的角色。收信的对象是1500多名于2月9日至10日在马德里总教区参加会议的思铎。教宗提醒他们，守独身、贫穷和服从的圣愿并非否定生活，而是属于天主的具体方式。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们探讨的主题包括思铎的辛劳与孤独、负荷过重的行政工作、与主教的关系，以及调整那些会妨碍福传的架构。教宗在信函中开门见山称众位思铎为儿子，并感谢他们在复杂的处境下于堂区和教会团体中的辛劳付出。唯有天主是他们默默奉献的见证者。除了关怀和鼓励，教宗也省思了思铎在当今文化和社会下的形象。谈到文化方面不容小觑的深刻变化，教宗指出，共同的参照点逐渐减少。长久以来，基督信仰的种子曾经拥有一大片沃土，因为有关道德的语言、对人生意义的重要疑问和一些基本观念，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如今这片共同的沃土已大幅萎缩，数百年来有助于传扬基督信仰讯息的很多观念基础已不如以往明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当代人无法理解。与此同时，教宗指出，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心中出现新的急切不安。教宗强调，绝对的舒适安逸并未带来预期的幸福，与真理分开的自由没有实现所承诺的美满，只靠物质进步无法满足人心最深的渴望。因此很多人展开更真诚更实际的探索，这引导他们与基督相遇。所以对思铎来说，现在绝非撤退或任命的时刻，而是要忠实的临在，慷慨的随时待命。如此便更清楚明白马德里和全教会这时候需要什么类型的思铎，肯定不是被无数任务或成果压力所定义的人，而是效似基督的人。后者得到圣体圣事的滋养，在牧灵工作中实践爱德， 真诚地奉献自己，并通过与基督的关系支持其牧职。教宗重申，司铎职务的核心在做基督第二，在与天主的亲密关系中善尽职责，具体的服务人群。接着，教宗借由主教座堂的图像来阐述司铎职务的几个关键要点。他首先从外墙谈起，指出司铎生活不是为了展现自己，但也不是为了隐藏自己。他蒙召过着为人所知、表里如一、容易辨认的生活，即使并非总是被人理解。再者，外墙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却是为了引导入内。同样的，司铎蒙召将人指向天主，陪伴迈向天主奥秘的旅途，却不霸占天主的位置。其次，门槛是一个通道必要的分隔区域，进入前有些事物留在了外面，司铎职务也是如此，处在世界上却不属于世界。教宗由此提及守独身、贫穷和服从的圣愿，他强调这并非否定生活，而是司铎能完全属于天主，持续在人群之间前行的具体方式。主教座堂也是共同的家，在那里人人都有一席之地。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这就是司铎领受的召教，做个接纳、保护、永不遗弃的家。因此，司铎理当活出兄弟情，如同在家里的经验那样，互相负责，关心兄弟的生活，并随时彼此扶持。教宗写道，我的儿子们，但愿在履行牧职时，没有人觉得自己缺乏保护或孤立无援。我们要携手对抗那使心灵匮乏、削弱使命的个人主义。回到主教座堂的建筑内部，教宗分辨出几个有关司铎职务的象征物，圆柱如同司铎生活的表率，司铎并非独立支撑，而是仰赖教会圣传和训道。以此为基础，每个司铎都能避免在片面诠释或环境渲染这种沙子上建房屋，而是立基于那先于他且超越他的坚固磐石之上。随后，教宗将目光转向圣喜池和告解亭，强调建设教会的真正力量在于圣事，圣事应当庄重且合宜地举行，司铎也要勤领圣事，尤其是告解圣事。教宗写道，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不是泉源，而是渠道，你们也需要饮用那泉水，因此你们不可忽略告解圣事，却要时常回到你们所宣讲的慈悲。教宗最后提到主教座堂里的小堂，尽管每一个小堂的历史和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每一个小堂都面向同一个方向，没有人只顾自己，没有人破坏整体的和谐。在教会内也是如此，借着不同的神恩和灵修，上主使你们的圣召丰富多彩，并且予以扶持。在与普世教会同心合意的特别祈祷中，教宗梁十四世为所有患病、遭受疾病与痛苦折磨的信众祈求，愿他们在圣母转导的支持下，为了世界和平，甘愿借着圣母玛利亚 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困苦奉献给仁慈的天主。教宗还提及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的教导，这位圣人循循善诱说，人的灵魂急切不安，唯有在天主不可言喻的爱及其在日常生活和灵性生活的践行中，才可寻得真实而持久的平安。这是教宗在致切尔尼枢机的信函中所写到的话。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枢机作为教宗特使出席第34届世界病人日庆祝活动。本次活动于2月11日在秘鲁奇克拉约教区和平之后圣母朝圣地举办。教宗叮嘱切尔尼枢机在路德圣母纪念日为参与这次活动的信众，尤其是所有病患，带去福音的慰藉所蕴含的安慰和鼓励。这慰藉源自与基督那不可言喻的共荣。他承诺在一切境遇中，在每朝每日都与我们同在，直至世界的终结。教宗勉励病患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在困境中见证出信望爱三德，以及作为人和基督徒应有的关怀，彼此分担重担，如此从心灵深处践行基督的法律。在信函中，教宗还全心全意想念挚爱的秘鲁土地和奇克拉约教区。12年前，普雷沃斯特正是在那座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主教座堂中被祝圣为主教。教宗最后强调，因着天主上帝的安排，方济各教宗恰恰愿意在秘鲁这片土地上举行世界病人日活动。梁14世确认了这项决定，并指出过去在祈求天主助佑的祈祷中曾多次提及奇克拉约的和平之后圣母朝圣地。教宗梁14世2月4日在梵蒂冈举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时为乌克兰祈祷，他说那里的轰炸也波及到了能源基础设施。同时教宗感谢诸多教区，尤其是波兰教区的关怀倡议。教宗为乌克兰的祈祷在轰炸带来的后果面前成了具体的关怀举动。教宗赈济所应教宗的要求向乌克兰运送了80台发电机。教宗接纳了很多主教的请求，他们深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严寒天气给乌克兰带来的困难。那里的夜间气温降至零下15摄氏度，很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庇护所取暖，通过发电机他们也能在那里享用热的食物。装有发电机的三辆卡车从罗马的乌克兰教堂圣索菲亚大殿出发，现已抵达法斯蒂夫和基辅。除了发电机，也向乌克兰运送了许多药品和各种食物。这些援助物品抵达乌克兰后，通过各教区的堂区网络进行分发。这次无偿援助得以实现，得益于药物银行和多家制药公司以及保洁企业集团的支持。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表示，他以教宗的名义感谢所有善心人士，他们坚持不懈地帮助那些受苦的人。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在香港，大屿山是最大的岛屿，岛上约有10000人，岛民们零散地分布在岛屿的各处，他们居住海岸边，以捕鱼为生。岛上有充足的淡水，但是属于多山的自然风貌，位于其上的大屿山海拔超过了1000英尺高。因为受它的地形限制，即使是那些颇具耐心的中国农民们，也只能够在山坡上找到一些并不太稳定的立脚点，在那里盖起他们的房屋，而且他们也只开垦出一些散布于四处的非常小块的土地。到了1880年的5月份，圣言会的弗若瑟神父已经在香港西贡学习了8个月的语言了，于是高主教就把他派到这个岛上来，让他来考察一下沿岸分布的那些村子，看一看是否有可能在其中一个村子里开辟一个传教站。在一个村庄里，他碰到了一位71岁高龄的中国老人，老人给他指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开设一所学校。在福神父把他的报告交给主教之后，主教就派了一位传道员到那个村子里去开办学校。福神父于是回到了西贡，帮助白哲里神父到他所管辖区内的那些偏僻的传教站去下会，他尽其所能地帮忙白神父，直到1881年5月离开此地，奔赴山东新的传教地区。在1951年7月上旬时，我得到了通知，说那些军用兵营不能再提供给我们的学校使用了。我就给罗马写了信，汇报说恩主教现在已经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粉岭开设学校的计划只能暂时先搁置了。那时我们在上海办公室的财务助理圣言会的施于仁神父已经于1951年的2月9日来到了香港。在总会长的回信中，他通知我把我手中所负责的圣言会的全部账目移交给施于仁神父，然后买好回美国的船票，尽快返回美国。于是我和施于仁神父一起去了银行，通知银行从现在开始由施神父负责管理我们的账目。我又去了总统号运输公司的办公室，询问乘坐他们公司的一艘轮船到美国去的有关船票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直到8月末才有下一班客轮抵达香港。我就问他们，那么有没有能够稍微早一些抵达的货船，上面会不会还有空余的位置，如果有就请留给我，因为现在我急着要赶回美国，越快越好。他们就告诉我，麦金利总统号将在7月底的时候从马尼拉开到这里，这艘船上的舱位 足以供给12位旅客，不过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些舱位是否已经被预定。他们还对我说，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这艘船上为他们的职员预租了一间有两张床铺的舱位，万一他们公司没有人需要它，我就可以用了。他们说，一旦他们得知了这个船舱还空着的准确结果，他们就会通知我。我立即动手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一得到通知好马上出发。施于仁神父直到现在还住在主教府，他从总会长寄给他的一封信中得到通知，让他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租赁下来，以作为圣言会的办公室和住处，用来照顾那些从中国逃难出来的圣言会会士们。当麦里金总统号轮船抵达马尼拉后，香港的船运公司办事处得到消息说，德士古公司预定的船舱中还剩下一个铺位没有人住，于是他们就通知我说，我可以订坐这艘船回美国的票了。这个船舱里的另一个位置预留给了一名商人，他将会在这艘船驶到日本的横滨港停泊的时候上船。于是施于仁神父就和我一起到了船运公司，我买到了一张回美国旧金山的票。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梅主教是河南南阳的主教，当他在1948年9月21日途经香港去罗马时，送给了我三个丝绸刺绣的绣片，对我当初给予他的传教地区的帮助以示感激之情。那是在1942年到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的事了，他当时被关在了内乡的集中营里。这些绣片还有恩利爵主教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一个象牙雕刻的苦像，我都装进了我的旅行包和手提箱中。这样当我在1951年的8月3日下午5:30分登上麦金利总统号轮船时，已经是一切就绪了。从中国出来的圣言会流亡传教士中的一位送给了我一个他已经不再需要的弥撒包，我也带在身上了。在这艘船上我遇到了两位马利诺会的修女，他们从马尼拉来也是要返回美国去的，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菲律宾人，是马利诺修会的万会生，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女士，她已经在菲律宾做了很多年的教学工作了。当我们和船长先生一起在船上的小餐厅里吃饭的时候，我遇到了船上所有的人们，包括这艘船上的船员们。我告诉他们，我随身带着一个弥撒包，并且向船长先生询问，我能不能每天早晨在吃早饭之前在餐厅里做弥撒，这样这些修女们就可以参与弥撒了。船长先生欣然表示同意。第二天早晨又过了一阵子，我们乘坐的轮船起航了。当我们的船只穿过了兰塘海峡驶到公海上时，正是早上10:30钟。我们的船先向日本冲绳驶去，然后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美国了。这样我便结束了我在远东长达23年的传教生涯。韩克里神父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才27岁，风华正茂，再回美国已经是50岁了，年过半百，华发早生。后来韩克里神父于1997年在美国芝加哥泰克尼去世，享年96岁。
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